约你的圣经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请翻到您圣经启示录最后一本圣经书，启示录二章二到十一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你要写信给示美那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你那自称是犹大人所说那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的人。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并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读经到此。今天早上我们有本堂牧师李汉阳牧师，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无悔的末世教会。汉阳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今天的讲道大纲就夹在周刊里头。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思想这个系列，所以今天来到第三堂。第一堂我们认识到我们有一位无畏的总司令，使到我们教会我们也可以成为一间无畏的末世教会。而第二堂我们从以弗所教会里头学习，看到这是一间无情的教会，他把起初的爱丢弃了，所以我们当悔改，把那起初的爱再带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认识一间无悔的末世教会， The Loyal Church。在我成长的童年的时候，跟这边的好一些弟兄姐妹们都晓得，60年代到90年代亚洲有四条，不是虫是龙啊，四条龙啊，亚洲四小龙，谁还记得吗？那小龙，四小龙啊，有韩国，有香港，有新加坡和台湾。所以猜哪一条龙跟新加坡最靠近，哪一条龙对新加坡而言，按距离、按人口、按地形是最靠近我们的一条龙？这四条龙当中其实答案是香港。香港和我们一样啊，我们在多年下来，其实香港从某个角度当中常常和我们互相竞争，常常甚至我们可以说香港做什么，我们也从香港身上来互相学习。所以也许你会问，为什么要谈这些东西呢？因为以弗所教会和示美那教会就是这样，以弗所教会和示美那教会就是这样。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所以下一个幻灯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我们感谢主有位弟兄为我们供应这个所以如果你注意的话，这是以弗所教会在以弗所教会以北呢，其实56公里 56 kilometers。 所以56公里怎么开车啊？如果你是新加坡的话，这是樟宜机场你开车到第二通道 second causeway 第二通道直接到新山就是到了，就这么靠近，其实是很近的。以弗所跟示美那是很靠近的城市，所以你可以甚至说这示美那跟以弗所呢，就好像新加坡跟香港一样，是竞争城市。 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乌兰乡崇拜啊，这士美娜对我们特别有什么呢？有纪念价值，你们要不要猜猜？士美娜对乌兰的弟兄姐妹们，西洋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有纪念价值啊，因为士美娜是今天土耳其的首大第三大城市，它英文叫伊斯米尔，伊斯米尔，你知道谁在那边住了好几年吗？入侵弟兄一家，就是住在士美娜，士美娜啊，所以不远不远，从新加坡樟宜机场开车到新山就到士美娜，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两个城市距离很靠近，不过也是亚洲的数一数二的城市。你甚至他可以形容他们为爱恨关系，他又爱他，他又恨他。恨什么呢？如果你比经济的话，以弗所比士美娜来的厉害。如果你比异端外邦的信仰崇拜，就你说拜不同的神明，像以弗所也仍然是比士美娜来的更厉害。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士美娜能抬起头来的，士美娜教会能抬起头来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呢？那件事情就是皇帝崇拜 Emperor Worship， 所以英文叫做 Imperial Cult。所以在士美娜呢，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士美娜是一个发达的地方，而在那个时候，他说，经济输了，盖众多神明的殿宇，盖不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不过我们有一件事情能做，很特别的，很突出的，我们为皇帝盖庙，就是说我们来敬拜凯撒皇帝。所以这是士美娜独特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竞争特别的地方。还没有走进去的时候，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些照片，让我们多明白这两个城市很相似的，以弗所跟士美娜。这是今天的伊斯米尔它就是一个港口，后面是高山是一个风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幻灯，所以这个幻灯呢是基本上是当时罗马城市非常普遍盖乌节路的方式这年头你和我去乌节路去滨海湾，没有这种高巨大的石头的柱子 pillars 不过在当时是他们这样的方式他们要告诉你这个地方很重要，他们就树立起那些柱子在这个地方呢是行政中心叫 administrative center，在这个地方是高官是名人聚集在这个地方，城市里头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乌节路这样的一个漂亮的地方。我们再看下一个所以可能你会说这些是天桥给人走的天桥，弟兄姐妹不是，如果你和我们去参观去探访土耳其的时候，还有甚至以色列，你会发现有很多这种我们叫做渡槽叫 aqueducts。所以渡槽是什么呢？ Aqueducts 就是它输送水源，远远的水泉，不过这个港口离了几十公里，它就什么呢？它就盖罗马，他们罗马人很厉害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就盖，他们的工程师就想，我们怎么样的来输送这远远的水泉的水，输送到这伊斯米尔到士美娜或者甚至以弗所在巴勒斯坦也有这样的这样的方式来我们再来看当时人住的住家。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他们2000年前他们住的家是很普通的这是考古出来的一间家，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这年头我们省钱用墙纸墙纸一方米一两块钱就可以铺得漂漂亮亮的，当时没有 wallpaper 没有墙纸这个是什么呢？这是都是雕刻出来的，人家画上去的，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罗马希腊罗马的一个家当然你可以说是一个稍微有钱人的家。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走进一个罗马希腊人的家，你会发现呢他们有什么。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你们要不要猜一猜这是什么幻灯？看起来不起眼不过这是很什么呢，很神奇的事情这是他们的排水道，所以如果你住在一个有钱的罗马的房子里头，它有洗手间的，洗手间你可以大号小号完了，它有排水管在地底下， 把那些东西排出去了，所以这不是我们这年代才有的东西。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你走进以弗所，走进士美乃的世界的时候，这是他们的世界，这是一个城市，这是一个乡村。甚至如果你和我走进他们的世界的时候，你会说，哇，2000年前都有这样的东西，这么厉害啊！啊，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不过他们最厉害的是什么呢？他们最厉害的其实是皇帝崇拜士美乃。所以士美乃在主后26年的时候，当时的亚洲城市啊，差不多有10座城，他们在争先恐后的为当时的凯撒，那提比留凯撒 Tiberius， 他为提比留凯撒盖庙。凯撒说啊，我要人盖庙，不过我在众亚洲城市里头，我只要选一座 Asian City， 一个亚洲城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什么呢，呈上他们自己的心愿啊，告诉凯撒，给我，我要盖，我要盖啊，我要做这个敬拜凯撒的中心。猜猜是哪一座城得了这个荣誉？士美乃。不只是主后26年，主后123年，在这哈德良 Hadrian 的名下，他们再盖多一间教会，再盖多一间庙宇给凯撒。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启示录背景后面有一个当时很可怕的风气，那个风气就是当时的凯撒真要什么呢？真要百姓把他当神来敬拜。约翰被赶出到拔摩海岛，把他放在那个地方的凯撒是谁呢？是叫做多米田 Domitian Emperor Domitian。 所以这个多米田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背景，他30岁呢他就荣耀登基了，30岁就做皇帝了。不过他做了皇帝过后就失败了，为什么呢？他以为他百战百胜，所以他带兵出征回来失败了，没有面子了，所以他怎么把面子再拿回来？你可以想象了，哇，这出罗马的时候哇多么威武回来的时候啊好像猪狗不如啊，很可怜很多人受伤，很多人死亡。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就什么呢？他就硬性的规定一件事情，他说我要把这个面子再拿回来。他说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告诉全天下说，从今以后你要把我当主当神来看，从今以后。不过在这个当中呢，他给了一个某一个族群呢一个特别的豁免，英文叫 exemption。 你说是哪一个族群有一个 special exemption？ 只有这个族群很特别，这个族群呢不用拜皇帝，所有的族群都需要拜皇帝，除了这个族群。那个族群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有这个豁免。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士美乃教会的背景。当我们明白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主耶稣称这些犹太人为撒旦一党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的确的看待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来开始走进去这士美乃的教会。我们今天的分享有两点，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这两点是什么呢？第一，我们来看我们要来献出这无悔的一生，而第二呢是来活出那无悔的一生。所以第一，我们要 give to him an unregrettable life， 我们要献出这无悔的一生。我们来看第八节，由我来读。你要写信给士美乃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这是第八节如果要硬邦邦的翻译的话，它听起来是这样的。你要写信给士美乃教会的使者说，那位开始的，那位结束的，那位死过的，那位又活过来的，如此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读久了，如果在旧约里头你看到这三个字啊，如此说，你在前面会有四个字，那四个字是什么？没有，三个字，都三个字。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一句话 但如此说一般是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啊、所以当你看希腊文版本的时候，他用的字是一模一样的啊，他在基本上让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想起什么呢？想起旧约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现在那位开始，那位结束的，那位死过，那位又活过来的，他如此说。他在引用什么呢？引用旧约的说话的方式，上帝说话的方式。不过他说什么呢？他怎么形容他自己？他说，我是开始 I'm the beginning， 我是结束 I'm the end。不过弟兄姐妹们，这样的形容词刚才你们听过吗？有啊，起因经文以赛亚书44章，刚才你们读的时候记得吗？第六节这么说，是我们起因的，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指望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什么？我是元首，我是末后，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所以现在弟兄们，这老约翰在做什么事情？老约翰在让你和我看到，当主耶稣这样的来形容自己，这样的来说话的时候，主耶稣在让你和我看到，这位耶稣竟然也就是那旧约的耶和华。耶稣和耶和华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在旧约的耶和华，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旧约的耶和华是那位三位一体的耶和华。来到新约的时候，那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要过一个无悔的一生，你必须明白你为什么要过这无悔的一生，因为这无悔的一生是献给一个人的，那个人是那从开始到结束，那死亡那又活过来的这位耶和华，那掌管历史，那掌管一切的这位神。如果我们在企业里头工作的话，企业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流行的公司，不同流行的公司啊，所以可能这年头，如果有一间公司来到新加坡来设厂，设亚洲区的 regional office 总公司，你能被录取在里头工作的话，很多人可能哇，我是这间名片到处分，来教会分名片啊 ，OK， 没问题。那间公司叫什么呢？叫特斯拉 ，Tesla。如果你不只是在特斯拉里头做过，你甚至是直接你的 reporting line， 你直接上你的直接的老板是特斯拉的谁呢？创办人叫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哇，你更自豪，你说你知道吗？我每天跟这个创办人啊开会1个小时，哇，可能你的父母亲都帮你宣扬啊，我的儿子啊，你知道这间公司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汽车公司啊，我的儿子的老板就是那个创办人呢、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样的生活，你会不会觉得很有意义？你说哇，每天生活很有意义啊！你要我一天做20个小时都很有意义。帮美国公司做工就是要熬夜的，叫夜班。因为什么呢？美国公司呢，他晚上开会，是我们的晚上开会，是他们白天开。他们没有想到亚洲辛苦的，他们永远就是，如果你跟美国公司，就是你在晚上开会，所以你可以甚至说啊，我晚上开会都很开心，都很有意义啊。为什么呢？因为对你而言。这个人呢是值得你献出一生的，这间公司是值得你献出一生 ，Tesla。不过弟兄姐妹们，概念是一模一样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明白你和我所敬拜的神的话，那这位神他如果真是他所说的，他是一切的开始，他也是一切的结束，他是 the beginning， he's also the last。如果他是这一切，他是所有一切的创办人的话，那你和我，我们生活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你为他而活，你为这位神而活。所以其实在士美拿，当约翰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时候，写启示录给士美拿教会的时候，你知道在当时谁是士美拿教会的牧师吗？那位牧师好些人都知道，他的名叫波里甲 Polycarp 波里甲。 伯利甲在士美那教 做牧师做很多年了，我们不能具体知道到底做了几年，不过你可以想象了，像邓牧师一样做了四五十年之久。所以当约翰写信给士美那的时候，当时在那里做牧师的就是伯利甲。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伯利甲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伯利甲知道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一生无悔的生命。我一生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这位开始结束掌管人类历史一切的这位神。所以伯利甲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来做士美那教会的这牧师。所以当这约翰写信的时候是几时呢？就是这个这线条这里大概主后96年，主后96年。所以你可以想象了，当约翰写信给士美那的伯利甲收到这信，伯利甲收到启示录，伯利甲知道约翰在说的事情，所以伯利甲以后我们来看，他的确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献出我一生，让这生成为一个无悔的一生。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过后呢，就来看这老约翰要我们怎么样的来活出一个无悔的一生。Live for him an unregrettable life. 我们来读9到11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党、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探，你们必受患难10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恶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你看为什么士美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他们又受患难又受迫害，甚至形容他们为什么呢？为贫穷。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头有一组人，记得吗？刚刚我说过了，多米田说众全世界的人，天下的人都要拜他，除了犹太人豁免，除了犹太人豁免。而在这主后90年的时候，犹太人在会堂里头，犹太人拉比很少会联合的，会联手的，不过在大概主后90年的时候，犹太人的拉比联合联手来什么呢？颁发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好听叫祝福语，不过严格的来说是咒诅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就想咒诅叫咒诅谁？犹太人要咒诅人，应该是罗马希腊人这些行为道德败坏的人，应该是他们不是的。如果你看这希伯来文那圈起来的那些字呢，这里说他要一种人死，碎尸万段，当场灭亡。这里画起来的是谁？那些名字叫拿西尔人，换句话说那些跟随那拿西尔人耶稣基督的人，换句话说这咒诅是写给我们的。所以换句话说，在主后90，犹太人告诉全天下，基督徒和我们不一样，他不是我们宗教里头的一个宗派，如果是宗派的话我们不会加去死的。不过在这个咒诅里头你看得很清楚，基督徒和我们不一样，你们要怎么判他们，你们要怎么样处置他们，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你要他们死我们更开心，因为我们在这里是这样咒诅他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如果这件事情这发生在士美那教会的话，那就惨了。惨的是什么呢？就好像约翰所说的，他们在患难当中，他们贫穷，不过从神看来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富足的，他们是富足的。所以现在就讲，这就是什么叫患难。患难就好像一个过滤器一样。搬家的时候我去买一个25块钱的过滤器它是玻璃的，你可以看是透明的所以当你看白开水的时候，请问白开水里头的那些不良的矿物质你和我是看不到的。不过什么叫做苦难呢？什么叫做患难？患难跟苦难就好像一个过滤器一样， 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经过这个过滤器叫 water filter， 当过滤了过后呢，你发现你三个月五个月打开那过滤器的时候，你会吓坏，你发现啊，原来水里头有这么多的矿物质，而水里头能这么肮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了。你和我到底谁是真的基督徒，到底谁是假的基督徒，没有人知道的。直到什么呢？直到一天患难来的时候，直到一天你的学习问题来的时候，直到一天你的工作来的时候，直到一天你的男女朋友来的时候，直到一天你的心情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原则来讲不是患难。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在这些小小的事情上我们都不能胜过的话，你不用去想什么患难，真的不用去想什么患难。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考试嘛，所以在大学考试的时候，来到考试的期间呢，我坚定，我告诉我的朋友，我朋友说，周二晚上你去哪里？大家都忙忙，明天考试了，你还去哪里？我说我去祷告会啊，我平时去祷告会，我从年头到年尾都去祷告会，我二十岁就去祷告会了，我为什么要到考试的时候就不去祷告会呢？他说，你不怕吗？你不怕明天考试不及格吗？你不怕明天考得不好吗？所以现在这种点不是怕不怕的问题，当我珍惜祷告会的时候，你知道做什么吗？当我越珍惜祷告会的，花一个小时去祷告会，花多一个小时从祷告回来，只是祷告的时间一个小时、三个小时，明天考试，我不怕吗？我也怕。不过当我看重祷告会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给我节制。我的朋友是不去祷告会的，他也不是我的教会，不过他们没有去祷告会，不用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在食阁玩看他们的电影，做他们搞他们的娱乐最后成绩还是比我差，是因为我聪明吗？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什么呢？而是让神说，你看重祷告会，神帮助我，神帮助我说，当你看重祷告会的时候，我帮助你操练一个功课，一个数字，那个叫节制 self-discipline。 所以我为了要去祷告会，我比我的朋友殷勤，我比我朋友勤劳念书，为什么？因为我要去祷告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三年神没有辜负我，我在第二年的时候就拿到工作了，神没有辜负我，为什么？不是因为我很厉害，而是因为神在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神在你和我生活当中放的一个过滤器，如果一个小小的过滤器你过了就不行的话，那你真得问自己你整辈子你进不了，经历不了神了。为什么有些人的信心整辈子就是小小的？为什么有些人的信心可以越来越庞大？因为他感识这位神，他感识这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走进施美乃教会的时候，我们来学三个苦难的秘诀，三个苦难的秘诀。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第一个秘诀就是打印在你们的讲这个大纲里头的，苦难似乎年深日久，并非天长地久。苦难似乎年深日久，并非天长地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那个时候，你看保罗约翰怎么说？约翰说，这些人要把你魔鬼撒旦魔鬼议会的人，他们要把你放在监里头，要试炼你们，你们必受患难十日。约翰说十日，这样你就会想，为什么十日？ Why 10 days？ 为什么十日？有趣的是，考古学家发现一件事情，多米田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迫害不信他的人的时候，你知道他开发了一个新的玩意儿，那个玩意儿就是把他们丢在这野兽的细肠里头 Colosseum， 做什么呢？做这玩具啊，英文叫 Gladiators。 他们发现什么呢？当他们抓这些人，他们不会立马抓了就明天上场不会这样做，他们抓了过后呢，他们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头十天，十天养他们，照顾他们，至少训练他们一下，这样耍这样耍不然不好看吗？野兽来了就全部一盘散沙倒了十天过后呢，就放他们出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约翰在说什么？约翰说顶多苦难是的，看起来似乎年深日久，不过苦难其实 并非天长地久。而甚至你可以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想起十天，旧约的什么十天？旧约的十天，记得吗？有一组人，他们为着主受苦十天。但尼里来到这太监长的面前，他要告诉太监长什么呢？他告诉太监长，你试试我十天，给我白开水喝，给我青菜吃就好，我能胖得起来。试试我十天。所以现在就从旧约到新约告诉你，我们不怕的缘故就是最多最多你和我这生完了，生命结束了，苦难也就结束了。它不是天长地久，这是一个观念，一个重要我们要牢牢记得的观念。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呢？第二个秘诀是苦难似乎看来是一无所有，不过其实无所不有。从神看来，你看这些人是贫穷，从人看来这些人是贫穷的，不过从神看来这些人是富足的。甚至约翰说，你们勿要自始忠心，我必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我们讲到冠冕的时候就讲到皇帝的皇冠，对吗？这不是希腊文，希腊文讲的冠冕呢是运动员得胜的冠冕，运动员得胜的冠冕。我们可以讲到今年很特别，2021年东京奥林匹克，对吗？所以你发现上台领奖的金牌的，他们都有一个动作，那动作是什么？拿了金牌，是今年自己拿，以往是别人帮你带，今年是自己带。带了过后呢，他都会做一件事情，十个里头七个八个都会做，他们就拿一个金牌摇一摇，为什么摇一摇呢？因为以前摇一摇就知道这是金还是别的铁。所以如果我给你两种奥林匹克金牌，我说的是真拿。2021年东京的奥林匹克金牌，它的重量550克 ,550 grams, 黄金几克？金牌啊，黄金几克？6克，1%。这是2021年的。其他的金是什么呢？是人家捐出来的环保的啊，其他的铁是环保出来提炼出来的银啊，90%多都是银提炼出来的 ,recycled silver。这是2021年的黄金金牌。在1912年瑞典之前，如果再放一个金牌在你，也是奥林匹克金牌啊。不过你知道这个的含金量有多少？100%。同样是奥林匹克金牌啊，一个是1%，一个是100%。所以弟兄姐妹们，给你选一个奥林匹克金牌，1912年的，2021年的，你是聪明人，你会拿哪一个？我想我的话当然是100%了，当店就拿了就直接去当店了Messy cash, 对吗？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观念。观念是什么呢？观念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你看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只专注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的话，你顶多只是一个会朽坏、花会凋谢、枝子会破碎的一个冠冕罢了。不过当你为着主摆上的时候，神答应我们，保罗自己说，他们得的只不过是那能朽坏的冠冕，而我们要得的是那不能坏的冠冕。我们要得的不只是那1%含金量的奥林匹克金牌，我们真要得的是那100%的黄金金牌。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你和我这生我们怎么样的来胜过苦难？我们知道当我们走到完的时候，我们为主的缘故走过一个无悔的一生的时候，这就是我要拿的。世界上人要拿的顶多也就是6克罢了，我要拿的是550克纯金的奥林匹克金牌。当我看到这个金牌的时候，我可以什么呢？我可以忍受苦难，我可以忍受苦难。这是第三个秘诀。第二个秘诀，第三个秘诀是什么呢？第三个秘诀是苦难似乎难逃一死，即使大难不死，即使大难不死。 Charles seems like dying but it's real living。 所以约翰这么说，他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的害。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是一本生和死的书啊。 基本上你可以这样的来总结启示录。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问自己，到头来我是永活呢，还是我是永死？到头来我是永活呢，还是永死？这就是我们的主在说的话。你听，在启示录21章的第二次的死，再回来读一次。他说什么呢？有胆怯的，有不信的，有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淫的，拜偶像的，甚至一些说谎话的，他们都什么呢？他们的粪就是烧在这硫磺的火炉里，the lake of fire and sulfur。 他们的下场，你说啊，谎话，说谎话都的下场就是这样。是的，就是这样。所以人生我们有两个死，如果你不信主的话，你有两个死。第一个死是我们的灵魂离开我们身体的那个死，这个死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我们都要经历的。人生的第二个死是什么呢？你和上帝永永远远离开了。可能你会想，哎呀 who cares， 管他的，上帝是上帝，跟上帝离开了就离开吧。不是这么简单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待会你离开这个会所的时候，你想想，你出去的时候什么东西是好的？阳光是好的，颜色是好的，风景是好的，气候是好的，关系是好的，在你生活当中有美景，有光明，有欢笑，有平安，有享受。你要知道，当上帝离开你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没有光明，没有平安，没有享受，没有欢笑，什么都没有了。这叫恩典。所以什么叫地狱呢？地狱是一个没有恩典的地方。神把他的恩典从地狱里头收回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上什么好的东西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上就变成地狱了。而什么叫做第二次的死呢？第二次的死就是你永永远远在这地狱里头，在里头死。 You're always in the process of dying， 这是可怕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得胜呢？我们得胜的秘诀是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所受的苦难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是难逃一死罢了，第一次的死罢了。不过什么呢？它不是一个大难不死的苦难，因为到头来这个死亡来到我身上的，我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不会再面对第二次的死亡。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在我们要唱的诗歌，它的副歌是这样的，他说，靠信心就得胜，靠信心就得胜，能得胜世上的凶恶，全靠信心坚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谁靠信心得胜呢？伯律甲。主后156年，犹太人他们和外邦人聚集在一起，组织了一个很大的团队，他们迫害伯律甲这位牧师。他们千交代万交代，他们特别注明什么呢？他的尸体一定要烧，十字架都不能钉。为什么？我要让这些基督徒们连骨灰都找不到。所以最后的确伯律甲他是被焚烧而死的。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伯律甲说什么呢？伯律甲说，86年，我的主从来没有亏负我，我为什么今天我要否认他？伯律甲献出一生无悔，伯律甲也活出一生无悔。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远远比不过2000年前的基督徒，我们那些弟兄姐妹们的患难，他们的迫害，他们甚至为主的缘故过一个一无所有的生活，贫穷的生活。但神，他们在你的眼里他们是何等的富足，他们在眼里是得那生命冠冕的子民们，他们在眼里他们所过的生命是何等无悔，他们在你的眼里他们的确献出活出那无悔的一生。主，为着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们来祷告，神，为着我，为着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像起初教会一样，让我们不忘记我们以为爱我们的神，为我们受苦的神， 当苦难来的时候，挑战来的时候，问题来的时候，主让我们坚定不移，像约翰所说的至死忠心，像波利贾牧师一样，主你86年，神你无微不至的眷顾他，神他至死忠心，被焚烧的时候他仍然承认你。神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让我们至死忠心，无论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问题什么困难，让我们学习忠于你到底。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